翻上古文文言文呢，应该是人越上越少，比较正常。你觉得这文言文很难懂啊？但是我们参与的人越来越多，叫国家民族将兴呢，必有真相。真相就是宇宙。在我们马来西亚，大家一起学习文言文，参与的人越来越多，那势必啊，中华文化呢一定会在我们马来西亚弘扬复兴起来，这个就是真相。因为人的意念呢，有很强的意念，我们都有一份使命啊，承传民族的文化，胸怀民族啊，胸怀天下的安危，这种善念很强。所以为什么来一起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呢？就是诸位学长的意念发出去，把人都招进来。所以我们时时保持一个善念呢，也是对整个世界很重要的贡献。都是善念，都是使命感，这个念头会影响身边的人。好，那我们这几节课啊，都是在学习礼记学习。我们先复习一下上一次课程谈到的内容。我们分到第三十，应该是四十页。学者有四十，上一次谈到，从这一段我们看到，教者必师之。当老师好不好当啊？用心良苦啊！我们看这一段里面还讲到，学习者有很多不同的状况，心智莫同啊，就是每个人情况都不大一样，要因材施教。一个教学者，假如说呢，我一个方法用在所有的人身上，铁定行不通，他得要很用心啊，去提取每一个学生的差异，然后循循善诱去辅助他，去协助他。好，那我们能了解人，能知人呢，要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。我们连自己都不了解的，我们怎么去了解别人？所以韩愈先生提到，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那一个教学者自己还有很多人生的迷惑，他怎么去解人家的疑惑？所以我们看到啊，学艺啊，实际上在彰显教育的重要。后面呢，在诠释一个教学者应有的德行能力。而教学的重要啊，我们看一开始都是在强调教学为先呢，教育重要，强调人不学不知道。所以相同的，老师不学他也不知道，他空有一个老师的名，但也可能是名不副实。所以教学啊，教学者首先要先好学，要是一个好学生的这些。所以我们前面有一段教学相长提到，学然后知不足，把学摆在前面了，学好了才能教，所以教而后知困。 学的不错了，结果去教的过程呢，还有可能会发现不足，还有可能会发现还有哪一些道理其实自己还没有贯通，那这样呢就能达到教学相长的效果。所以这一段呢也提醒我们，首先要自己，首先我们自己啊要能解自己真正的迷惑，进而才能解他人的迷惑，能看清自己的问题，也才能看清他人的问题。紧接着讲到了善教者使人及其子，一个尽心竭力的教学者，他能产生一个影响力，一个魅力，因为他的学生呢会觉得像他这样的人生呢非常有意义，有价值，他们愿意啊以这个老师的志向为自己的志向，等于是这个德行啊感动人啊，德行啊让人佩服。而我们来看一篇在48页，我们对这个地方是欲出见罪人，是不是在48页？新的版本是48页。在说愿记录的第二段文章，我们常说啊，孤身先王，他们为了王者为天子，他是做君，但是他们同时具备了行事的德行能力。我们看大禹有一天出去看到犯罪的人，结果他马上下车问儿妻子，他下了车问了这个犯人的实际情况，就听完他很难过啊，流眼泪。我们看这个古文啊，这些文章都是呕心沥血写出来的，所以每一个文字背后啊，都在流露圣贤人的修养跟尊敬。我们看大禹看到罪人，他马上下车，很紧张的去了解状况，就好像那个犯罪的人就是他的亲人一样。结果了解了以后呢，很难过，流眼泪。旁边的人看了左右眼，不了解他为什么哭吧。这个哭是发语词。罪人不顺道，故事难言。这个犯罪的人他不遵循做人的道理啊，犯罪了才落得这个下场，故事难言，就是变成这个样子。君王何谓痛之至于此也？禹王啊，你何必痛苦到这种地步呢？那是他自己没做好犯罪的。曰：尧舜之人，皆以尧舜之心为心。我们从这里看到啊，尧舜圣德哦，他的百姓啊，他都教育他，结果他的百姓都以尧舜的圣德啊为效法的对象，以他们的存心呢、啊、为自己的存心。所以一个父母教育他的孩子，让他的孩子要效法他的德行啊，这就叫成功。善教者使人及其子，我们在这里看尧舜的德行做到了。尽寡人为君也，现在 观察了很久，知道他确实有德行，可以照顾人，才传给他。结果他说呢，现在我当国君呢，老百姓呢不是效法尧舜的德行，反而各自以其性为先。这个就是顺着自己的私心来做事情，来顺着私心、私心、私欲啊，最后欲令自迷啊，可能就会犯罪了。所以我感觉到啊，非常的悲痛。这个代表大禹非常的反求诸己啊，他觉得老百姓的修养没有像尧舜一样好，是他的过失。所以书曰，上书上面有讲到，百姓有罪，在于一人。他们为天子的行径，就任何一个百姓犯罪了，都是他一个人的罪过。他觉得都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人民教好，这是真的是一个人的心态在对待人民。而我们从这一段也看到，这些无神先王都是真正的用德行来教化他的人民。所以我们看到下一段也是讲到的，故学也，所以学为君臣乎？故师也者，所以学为君也。人当好老师，都能体恤每一个学生的差异，之后可以成为一个领导者，在提升德行能力，最后可以当一个国君、君王。所以择师不可以不慎，选择好的老师，选择他是真的有德，甚至于啊，都是有可以领导一方的德恨智慧的人，还有能力的人。我们看以前私塾老师啊，很多都是一个家族的祖父、曾祖父辈呀，去帮忙整个家族的后代找老师。很多找谁呢？找已经退休的官员，他告老还乡啊，他的学识、德行以及他人生的见识、见闻非常的渊博，把这样的长者来请来当自己师叔的老师，这是不可不慎。你找一个老师来讲的都是理论，不知道怎么去用在处事、用在生活、工作当中，那可能教的就变成与师叔了。好，紧接着呢，讲到的言师为难。尊重老师才能尊重道业，尊重了道业，人才能够学到真实的学问。所以这里啊，尊师重道呢，摆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，而且举了以前的天子啊，他在昭告天下的礼仪当中，所有的臣子啊，都要背面面对他，他是王者，他是君臣之礼。只有两种人呢、不用守君臣之礼，就是这个臣子是祭祀的时候当做王者在给人膜拜的，那不能把他当臣子看待。再来就是老师，常常给这些贵族甚至给天子讲学，所以老师叫西西。天子皇帝坐在东边，老师坐在西边，表示对师道的尊重。 所以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呢，也不能去要求别人要多尊重我们呢。很重要的呢，我们自己要做出来。我们真正做出尽心尽力，不凭不言。小朋友们、学生们，他很自然的也对我们提起恭敬。在这个时代呀，大家对这些道理都不是很清楚，不要去要求任何人，从我们自身做好，来把这个世道尊严体现起来。啊，人人弘道啊，非道弘人。那教育者自己的心思，要把世道表现出来。啊，以前的人也很尊重医生，现在对医生的尊重啊，也没有这么高了。那为医者，也要把医道自己做出来。好，接着呢，下一段我们谈到的是在教学的时候啊，师生的互动，有发问问题呀、啊，有回答问题，学生发问，老师回答。学生发问呢，顺着脉络去问，像颜回啊，是个好学生。颜回有一次问孔子：“是不是人啊？怎么去落实仁德？”孔子说：“克己复礼。”一个人要先克制自己的心。才有可能去爱人。啊，人有贪心的时候啊，都跟人家计较着买。人脾气都控制不住了，人家看到我们的下士了，怎么爱人？啊，人很傲慢呐、啊，人家跟我们讲话，问个问题，哼，连这个都不知道。啊，以后看到我们都不敢发问了。我们都有这些习性。都不能相处，就像儒家讲的，不能格物，格除这些习性物欲。那我们的仁爱心呢，都被这些欲望给包住了，这仁爱的光芒啊，显露出来了。好，所以孔子知道颜回克己复礼，也要格物，对之心切。颜回听到这里啊，他就很善问了，他接着问：“请问其目？”就是说，既然是克己复礼的，那请问我，我这个麦克风说下面的话很重要，怕大家没听到，先打个 pass 一下。怎么，这个目就是怎么在生活当中具体落实？这颜回真是的，他的好学表现在哪？学一句就实实在在要落实一句啊，不是学空的东西，不是学基本之学。我也蛮相信的、啊，这颜回这么一问呢、啊，孔子一定很高兴。马上回答，从哪里下手呢？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我们看这个礼呀、啊，礼者敬和义，就是恭敬。一个人有恭敬的态度啊，我该看的东西呢。这个礼敬呢，是礼敬自己，礼敬他人。今天看这个东西呀、啊， 会污染自己的善心，这个就是不恭敬自己，糟蹋自己。所以说也不是啊，非圣书并不是。而且呢，很恭敬他人，假如我们乱看人，对人家是很不舒服的，这个时候也不能看。我们事事能体恤到别人，不给人不舒服，不给人难堪。好，而一个人呢，事实上呢，看不该看的东西多了，他的整个贪欲都会被，因为看到这些不好的东西都被调动起来，这些习性在他这种感情里。所以《弟子规》里面这些教诲很重要啊，斗闹场绝无尽啊，非圣书并无是，必聪明坏心智。一个人看不好的东西，邪恶的东西啊，可能那一天脑子里都在转那些东西。好，所以学习传统文化，首先呢，要不要看杀盗淫妄这些东西，不然呢，这个心呢都静不下来，恭敬不起来。所以告诉大家呢，电视尽量不要看太多，电视节目那些污染一看，哇，心情又被它叫醒了。今天回去不要看电视，大家受得了吗？很多人说，那很多事我不知道怎么办。告诉大家，很大的时候别人就会告诉你了，但是你自己去看呢，尤其你上网去看新闻，哦，还没看新闻呢，旁边那些污染就全部进来，有没有？尤其男士，现在一个什么荧幕一出现呢，可能是最近的布料比较旧，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，我得去了解一下。女孩子都穿的比较少，所以这个一个人要克己复礼，首先先要先说好。不该看的不要看，不该听的不要听，不该说的不要说。我们说是会讲不当的言语，都是因为他的心呢不正的，可能有情绪啊，可能有傲慢，可能自私啊，不能去顾及他人啊，才会讲不当的言语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。哎，这个动啊，里包含邪念，不可以动。无理的行为啊，不可以动。因为听啊、看啊、说啊，还没有动，身体啊动手啊，那一动了、啊，那个罪业就重了。做非礼之行，事情就很不好了，然后可能就伤害到他人。我们看这个颜回很伟大，孔子也很伟大，什么样的人很会答问题？第一条，善待问者如重重啊，连一个人很能回答别人的问题啊，就好像撞钟一样，你撞他大力一点，他就大声回应啊！你撞他小一点，他就小声回应。所以，扣子一大则长命，扣子一小则消命。待其从容，然后静其身。他回答的时候非常从容。大家有没有被人家问问题问到眼神紧张的经验？这有没有？就不能答 话呢，值得我们去体会哦。善哉问者呢，他就像钟一样。大家看过钟没有？里面是什么？空的，满油。大家有没有经验哦？比方说，明天我要去说服一个人，当天晚上还在想我明天跟他讲什么。一想，我明天先跟他讲这句话，接着他会怎么回答，我就猜怎么跟他讲，铁定说服他。有时候想的太兴奋了，两三点都睡不着。结果隔天约会到了，跟他讲完，结果你讲第一句话呢，他回的第二句话呢，不是你想的，然后你就哇。不知道怎么讲下去了。那请问，假如我们都是想了很多，然后去回答别人的问题，要去说服别人，心里有没有放空？没有。只要他问的，只要他讲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，哇，不知道怎么讲啊。所以，孔子无有之乎哉？我现在讲这一段啊，是圣人的境界。我们呢，用心体会啊，体会不到就不要难过啊，因为这叫正常啊。但是那是目标啊，我们望着慢慢迈过去。很多人会觉得哇，孔子一定是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记得。但是孔子说无知也啊，老子又讲知者不博，博者真正开智慧的人，他不是博，就是什么都记一大堆知识，他不见得是一个有智慧。博者不一定有智慧。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拿博士拿两个、拿三个的人？有没有？可是你看他眉头深锁，他还是很多烦恼。但是你看他博不博？他记很多东西哦，甚至于你告诉他一句话，他说在课本的第37页，有没有过这样的人？但是他还是没开出来，他是记了很多，星星之光还没做出来，甚至于这样的人会很觉得他很厉害哦，他人家不记得，我都记得，完了，傲慢。有傲慢就开不了智慧了，所以这个孔子这些话呢，其实都在提醒我们，不要误会了圣人的境界。我都觉得哇，圣人一定是记一大堆，越记越多，越记越多。请问大家，你有没有记东西记到头晕的境界？有没有？那你看，这么继续用这种方式记下去？会开悟吗？可能头会爆炸。所以这个都是心性之学呀。哎呀，你们都觉得我很有智慧，懂很多。其实，在孔子的心里啊，他没有这样子说，我很厉害，我很有智慧。甚至孔子觉得我也 学之不强，文艺不能行，不善不能改，是故有也。孔子每天下功夫是把习性给放下，哪有一直觉得我很厉害，这真不是这种心境。他说一直每天在放下他的习性，就是够知之，就是把所知障放下。一个人觉得我很厉害，我这个也懂，我那个也懂，那些意念反而延伸傲慢，所谓的感觉。我们是这样，有比佛问于我，一般百姓问他问题，有人问他问题啊，他的状态是什么？他的内心是清净哦，不要装东西哦，哦，不要在那里想，哎呦，要拿哪一句话对治他的问题，他是自然而然就起了智慧哦。所以啊，要学这个空空如也啊，有一个具体的比喻，大家体会看看，叫用心相。大家想啊，那个镜子很干净啊，它上面有没有东西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所以任何人站到前面呢，他照得明明白白哦。就好像我们遇到的哪一件事情呢，我们的像心镜子一样清净，就把这件事照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不会有看不清楚。我们现在遇到什么事？有一点搞不清楚状况。好，镜子它时时保持清净。假如今天这一面镜子啊，是照了这一个人，这个人走了，那个影像还在上面，下一个人再来照，照不照得好？照不好了，因为他镜子上面已经有上一个人的影像了，下一个人来他就照不清楚。这个心就有染浊了。大家有没有经验啊？刚刚跟一个人吵过架，心情很不好，心里面还在那里气气什么的，干什么对我讲话？可是已经去上班了，结果刚好跟同事在讨论工作，眼睛是这样，然后脑子还在想刚刚。然后想想越想越入神之后呢，对方一看我们的眼睛，你还在不在啊？所以你看这个心随时都有染着，都有挂碍，这没有智慧，这是烦恼的，不是空空如也。所以人的心呢，往往挂碍在哪？懊恼过去，担忧未来，这个心就不清净，烦恼就越多了。所以，怎么让这个心呈现觉照的智慧？心有所恐惧，不得清净；有所忧患，不得清净。那担忧未来。心有所愤志，不得其正，就起进不去了，这心就不正。有所好药，就是贪心，贪心很多的境界，贪心很多的欲望，就不得其正。 然话就偏激，想说服他，想了一大堆，反而应对的时候呢，对方不按牌理出牌，我们讲不下去。但有没有另外的经验是，你都没有预设任何立场，欢欢喜喜去跟他沟通，你也没想说我要说服他什么，结果反而沟通得很好，他问你什么，你很自然就可以回答他。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？都没有。有一句俗话叫有心插花花不花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因为人没有刻意的说话，那个心特别清净，应对有时候应对的很自然，对方也觉得很真诚。你反而很刻意的要控制了，要说服了，反而失去了。所以从这个空空如也，我们要了解到，学问是透过这些圣贤的教诲，把我们这些分别啊、烦恼啊、执着啊放下，这叫真学问哦，不是全部，是明白道理之后放下自己的分别执着、烦恼心情。这样才能真正有收获，这叫实学。好，那我们看孟子讲了，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一，放心而已。其实所有千经万论这些教诲，都是让我们把妄心放下，回归到本善，回归到真心。真心本来就是清净的，是无为的。在我们中国的历史当中啊，这样空空如也的人还不少。举一个例子，六祖慧能大师，大家听过他的故事，我想华人可能都听过一句话叫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我以前还没学这些东西呢，小时候也听过，嘴巴在那里本来无一物，其实啥也不懂，这叫口头禅。他那个本来无一物呢，就是完全恢复到清净。有一个人，他就是去跟一个大德请教，他就在那里什么也是空啊，那个也是空啊，就一直讲什么都是空啊。结果这个大德呢，拿了一根棍子往他的拳头敲下去，砰！说你怎么打我？你不是说都空的吗？所以他那个空是嘴上空啊，心上没有空的。所以夫子讲空空。就是呢，这个空啊，你也不要执着。你心里执着有个空，那还有个空啊，还有没有？哦，所以这个是连空都要不执着。如也就是本来就是这样。每一个人的真心本来就可以起所有的。所以这个《心经》里面叫圆。归无所得，就是人无是什么？把所有的分别执着妄想统统放下，就入那个境界。好，大家入了没有？对不起，我没入啊，我只能透过这些主持的表演跟大家探讨一下。好，但是这一段话呢，给我们很重要的启示。为什么他很有学问的人反而是空空如也，庄重啊？他学的东西啊，他用心领受了，他就不执着，他不是硬记一大堆东西的，他不是机关之学的。而且呢，孔子面对大家的问题啊，扣其两端，就是呢，针对事物的是非， 对方呢能完全明白，那这样下去有什么好处，有什么坏处，都给他分析清楚了，对方自然知道，那我应该怎么去理。而这个戒啊，我们看到了这个戒指就是斤斤计较。这不是啊，其实都是不平眼的在帮助别人，知道吗？纵使是一般的百姓问他问题，他也会非常慎重用心的回答他的问题。但是大家看哦，夫子是尽力帮助他哦，对方能吸收多少，有没有照他的话去做，他也不挂碍啊，一切要随缘。有的当老师的人很烦恼，后我都跟他讲多少次了，都不听我的话，气死我了。假如是这样哦，这个当老师会得高血压。我还听说现在呢，忧郁症的高危险群，好像小学老师不少，那就是看不开了，我没放下。师父领进门，修行靠个人啊，这你强求不得的。他的人生，他是主角啊，不是我们是主角啊。大家有没有经验？比方你今天在一个亲戚啊，你在那里开车啊，他在那里踩刹车啊，哇，踩的很起劲啊，他比你还紧张啊。有时候我们开车开到他受不了，哎呀，方向盘我来握了，靠过来，你不会开，让我来，我来开。哎，很多当父母的人当成这个样子，孩子在那里啰嗦，人生看不下去了，你下来，我来。他的人生能我们帮他做吗？不可能啊！所以父母老师只能尽心尽力帮助孩子。你不可能跳上他的人生当主角，这个时候可不能急啊，不然到最后揠苗助长，他还没到那个悟性，你硬要把他塞到最后，他就撑不下去了，看到你就想跑，觉得你很啰嗦很烦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三教者他都很冲动的。我们再来看一篇文章，29页，揠苗助长。这个就是嫌这个学生长得不够大，那帮他拉一拉。宋国人由民其苗之不长而亚之中，这个名啊，通心字旁的名。这个宋国人呢，他看着这些秧苗啊，说哦，好可怜哦，长这么慢。他为了帮助他们，把每一棵秧苗都拉一拉，把它拉长。茫茫然归、哦、因为他每一刻都拉好，扎的全身酸痛，这个茫茫然归就是很疲劳的回家。为其人曰，跟他家里人说，今日病已啊，这个病就是累得不行了，这不是人生病吗？哎呀，今天实在是累死我一下，但是啊，无助苗长矣，我帮助了这些苗，统统长大了。结果他孩子听完之后，就妻子驱而往视之。这个驱就是赶快前往看一看这个苗变成怎样的。苗则槁矣啊！这个枯槁呢，就是动物死掉了。因为他拉完以后呢，就被他拉死了， 接着说了，天下是助苗长者，不助苗长者乖。这个提醒我，为人父母、为人老师、为人领导的人哦，不去拉那个苗的是很少的人哦，一般都会拉哦。
哦，那我们就要反省看看了，我们
孩子有没有拉便携？大家注意去看啊，现在的孩子，你看到几个很快乐，心里没事，笑容灿烂的，天真无邪的，有没有？现在都有少年维特的烦恼，是吧？哦，当然这些烦恼很多了，他可能染上很多欲望的。有一种情况呢，是跟父母的沟通啊不良，父母对他要求很多啊，他很痛苦，要求很多啊，到孩子呼吸困难，这就是压上苗子的。而且啊，这个父母假如有要求的时候，有要求有控制，人的欲就上来。就是要求你给我考高分，你一定要怎么样？这都是欲求。欲求一起来啊，欲一定是，就一定是盯着呢。你要达到我要的，感受不到孩子内心的状况，这样子父母子女之间的沟通就越来越差了。冰冻三尺。很多人说我来怎么不听我的话，那不是昨天听今天不听，不是这个逻辑，是渐渐的不能彼此理解的越来越长。是今天把成绩逼上去的，结果父母跟子女之间没法沟通，这又有什么意义？我自小自重啊，我都觉得我的父母非常理解，所以我没有少年维特的烦恼，而且我还觉得我是最幸福的。哎，我考得不好了，我爸很理解我，加油加油，以后会越来越好。但是呢，父母确实是把好的读书习惯呢，一生都能做。不是说一面夸他，你要榜样给他，这样也不行。好，所以我们跟父母的沟通啊，没有出现这个状况。我心里有事不跟我妈讲，我会睡不着觉。哪怕在学校被老师处罚做错事，我一定要给我妈招供，那天晚上我才好睡。甚至于一般人觉得不好的，比方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念初中的时候啊，都说去撞那个撞stroke 是吧？都说去撞球啊是不好的，其实撞球没有不好啦，是那个地方哦，聚的人比较复杂。结果我那个时候呢，就想去撞一撞，我还给我妈讲，我去念那个球，我是好的球，我也不会拖拖做一些我妈不允许的事情。父母子女之间呢，从以前到现在。光明的妈妈让我去是代表她信任我，我不会去叫这个父母去领功的。当然后来知道那地方那些人很多人慢慢就不去了。好，所以这文章里面讲的天下之不足苗长者，大家都太急于 多人觉得呢，比方说他生三个孩子，他生五个孩子，五个都是博士，你看他会不，他这个父母会不会教孩子？厉不厉害？羡慕不羡慕？你们都没有反应，你们实在越来越了解我是很奸诈的人是吧？怕被我骗啊。台大电机，台大医科玩的最好的，结果他三个孩子全部台大电机啊！哇，人家就觉得哇，他好会教孩子。其实三个孩子的个性一模一样，形象一模一样。你有遇过三个兄弟姐妹个性都一样的吗？我告诉大家，连双胞胎都不一样。是不是？那怎么会三个不同性向的人让他挑起来，通通像那个机器咔嚓出来的都一样？所以会教的应该是他不同特质的孩子都发挥他最适当的性向，然后都很快乐，都发挥了他人生的价值，这才是会教嘛。我讲真有时间我去调查，那个三个都台大医科的，可能都不怎么孝顺，没办法，爸爸一定要读这个，要做这么才行，不然就是变成丢脸。那可能虽然他们有很高的学历啊，但是他们的心理不一定健康。家三个孩子，通通做了公务员。公务员大家知道，铁饭碗，那个碗算不错的。我二姐呢，读了师范学院，师大，出来教初中，结果教了几年呢，她跟我爸说：“爸，我还想再读书。”我爸说好，因为我姐姐读的是公务员，得赔钱，那个四年要赔不少钱。我爸爸马上说好，你愿意再读继续读，就把那钱赔了，都没有，就是觉得说赔不过，不舍得这个钱。因为他觉得孩子既然有这个倾向，想继续在身上，我爸爸二话不说就对呀、啊，也没有想，哎呦，你这个铁饭碗呢，你一出去回来又没工作怎么办呢？没有，我爸爸没有去烦恼这些事情，所以我姐姐就把老师给辞掉了，结果后来去读书，读了个数学心理博士。回来了，他现在是在师范大学教书，回到他的母校去教书了。所以我姐她把铁饭碗吃了。不过说实在的，人生能明白了就不会太忧虑、太患得患失了。该是你的福报啊，迟早都会来的，别担心了。后来我姐姐也当公务员。在台北市的结了婚了、啊、怀孕了、啊、她的志向要当一个好妈妈，在怀孕还没生产了，工作辞了，我父母也尊重她、哦、哎，后来就真的现在还是专职的家庭主妇。接下来换我了，我去当小学老师当了几年，我感觉这个教育的还需要伦理道德因果这些圣贤的教诲，把握自己基础不好，我得再去深造去学习。好，吃了， 怕眉头都没有皱一下。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这样认真去发展，没有这样的父母啊，不可能。啊，父母假如有控制，你就得这样给我做，那我没办法呀、啊。可能就做了跟自己性相像违背的事情。啊，比方说我爸说，你不能给我吃。跟你断绝父子关系，那我当然不敢吃了、啊。可是你看，从此以后我会不会快乐？不会啊。每一个孩子对生命很好的领悟，父母都是。姐姐要当个好妈妈，好不好？请问大家，好妈妈跟公务员的收入哪一个重要？人生随时要称一称哦，轻重缓急，最起码孩子流鼻涕啊，流一流两三天就好了，不用去看医生啊。为什么？从小是母亲带的，哺乳的，体质就比一般的孩子好了。光是这个医药费就不知道了。现在人看起来很会算，其实不会算。为什么？看起来很会看的人，他都只看哪里？眼前。他看不到孩子一生的健康，看不到孩子一生健康的人格，看不到孩子的学习能力是要陪伴型。不是你拿钱让他去补习班就能形成，而当身体不好了，当人格德行不好了，这个时候啊，再多的钱都买不回来。什么是智慧？能分辨人生的轻重缓急、本末先后。都很清楚的，这个是不错。人现在不能分辨得出来，每天忙，不怎么要紧的事情，时间都这样耗掉了。等真出状况了，才知道去面对呀、啊，就不好解决。所以这一段里面提到，以为无益而舍之者。就是啊，一般在种植的农民，他假如比较过于不济啊，有这两种情况。一种呢，觉得什么都不用帮他，帮他做什么都是没什么大作用，不管他了，让他自生自灭，甚至就是任由他去吧。有人是这么管孩子的，什么都不管他，让他活泼一点，自由一点，不约束他。这个就好像种田，都不管他，让他自己长。结果呢，杂草长一大堆。就是你没有去陪伴他，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染上错误的思想观念？怎么帮他去好呢？怎么帮他长上就是呢？这个里面讲，不云苗则也，就都不管的。这个云就是把杂草、耕耘耕耘的，这个云就是去掉这些杂草，才不会把这个苗的养分都给吸进来。所以，真正用心陪伴孩子的父母、老师。会有什么功力呢？你的用心就有很多的潜力啊。那个孩子昨天做了不该做的事，这个妈妈一看他的气色就知道，眼神就知道，赶紧啊，用几句话把他泡出来。 子怎么这么会撒谎？其实都是忽略了孩子的情况，等到已经根深蒂固的习性了，才知道要求和和就不好。处之长者啊，另外一种人，一种是什么都不管，一种是管太多的，就是揠苗助长，硬把它拉起来，非其不义啊，不止没有帮助，而有害之，还害了他。好，这个我读小学的时候啊，我母亲也在我的学校教学。啊，大家想一想，假如你是小学老师，你儿子在学校读书，你会希望你的儿子成绩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哇，那个同事在办公室里面，哎，你儿子怎么样啊？在那里比的时候啊，我们坐在旁边，心跳会不会加快？咚咚咚咚，心里面会不会？哇，那假如会哦，你孩子的成绩又不怎么样，回去就开骂。你看人家某某老师的孩子考几分，你考的什么成绩，真给我丢脸，啪啪啪就骂十五分钟一样，是不是？那不就开始在比孩子了吗？哎呀，我成绩不怎么样，都差不多十几名二十几名，可是我妈从来没有用成绩压迫我，所以父母不在乎面子，我们也没形成好面子。告诉大家，好面子的人生轻不轻松？告诉大家，没有轻松的时候了。儿子要给我长面子，另一半要给我长面子，那你看要有多少面子？一大堆面子，面子，我的面子啊，痛苦是从我来的。假如能体恤哦，每个孩子他的根性不一样，基础不一样。我的二姐的文章都是给全校做榜样的，我的文章都是让老师丢在地上。你说差这么远呢？那我爸爸妈妈假如用这个姐姐的标准来衡量我，铁定不压扁，是不是？但是不去这样比较，还是信任孩子，哎，你一定可以。我爸最常讲，加油，要自爱，慢慢慢慢的，在这样的爱护之下，信任之下，潜力慢慢就发挥了。大家要知道，每一个人潜能发挥的时间不太一样，有些人发得早，有些人发得慢。所以有一句词语叫“大器晚成”，闽南话叫“大家给慢听”，这是很有逻辑的。为什么大的鸡叫得比较慢？因为它体积大，它吸一口气时间就比较久。它在那咕咕咕。哦，所以我成绩一直不是很理想，但是父母跟我遇到的几位老师对我都很信任。最后，在他们的鼓励之下，慢慢的我们也有所成长。好，不是这个神奇，孟子讲的不要揠苗助长，这个寓言呢，跟大家交流一下。好，我们紧接着看下一段。既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，既问之学就是能被人记很多的东西，很多的知识，那叫既问之学，不足以为人师。他记了那么多东西，但是他不是 他不见得懂得怎么让人真正过有意义的人生，幸福自在的人生。所以海宇先生讲到的师德所以传道授业经过，这个才是本事。我们这一篇文章可以跟师说，可以跟师说的大学来配搭配的去体会。我们看大学是成就大人的学问，这个大人就是指君子，是有道德的人。大学里面说记问之学，即是大人，没有这样的。大学里告诉我们，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，一个人有要利益国家利益世界的宏大志愿，这很好。但是那个学问得从哪里下手？得从根本，得从修身才能起家，得从格物才能知足，得烦恼清了智慧才能长。所以现在一般整个在学校里面呢，他注重的是知识技能的积累，那个充其量是说我们懂得这些知识跟技能去运用，但不见得我们能把这些做人的道理贯通，把人生经历的有价值做一点。我感觉到啊，我们在求学的过程当中不快乐，有没有人在读书的时候觉得很快乐？这个人是不是一般的？因为一直记那么多东西，然后硬记了呢就很繁重，又读得不多，也是烦到最后不想了。发泄一下，是不是？哇，你很憋啊，对，工作压力、课业压力很大，我去发泄一下。所以现在所谓的游乐园很多，以前都没有游乐园，都是游山玩水，跟大自然融成一片。现在没办法，人不会跟大自然融成一体。但是又很闷，发泄不了，怎么办？去游乐园，然后就开始从那个高空掉下来的那里，然后那个东西几十公尺这样掉下来，然后上面就啊，这叫快乐。现在人的快乐就是这样，那叫苦中作乐。因为他内心有很多苦闷解决不了，可是想着这个苦闷又很痛，忘了他，然后就去找乐子，那叫刺激。刺激完了啊，好乐哦，乐多久？一下子就没了，跟打麻药一样啊，麻药退了不就苦就来了。我曾经带学生去游乐园，我是引导他们要去接触大自然。我讲了半天，民主社会，好，诸位同学，你们要去哪？游乐园。我就没办法了，这个要陪这些小朋友一起去，我就在旁边一直观察这些东西，真的很热。最后没办法了，我自己试试看。就去做那个，有一个圆轮啊，四个人坐在上面，绑得紧紧的，然后那个轮子就开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结果呢，我做完，还
才从那个这个寄居下来，东西南北，我都跑不进去，突然之想吐，哦，头晕到都想吐，我实在很不能理解，这样叫快乐。所以真正啊，我们自己这一生啊，有没有把苦闷解决掉？有没有真正体会到啊，为善最乐，助人为乐，学而时习之，为乐乎？养不愧于天，不作于人，问心无愧啊。有没有体会到有父母可以奉养，有兄弟可以相互扶持，人生啊，这个是人生的乐，要找到真乐啊。好，人生的真相我们都很明白了，这样我们才能把人引到幸福的人生去。所以大学里面告诉我们的，怎么达到齐家治国为天下，都要回到格物，回到修身为本，本立而道生，这才是智慧，不是机会之举。必也其听与乎？这个必啊，就是一个为人师表的人，他要具备。这个听语，听就是听学生发问，听完以后呢，可以把道理马上知道他，听了马上告诉他叫预知，我马上可以告诉他。这个我们要回到刚刚讲的，这个真的说听了以后马上能回答的，差不多是孔子的空空主义，还没达到那个情况呢，人家问我们这个问题，你让我想一想，我明天再说，那是我们还没达到的智慧起用不足。为什么智慧没起用？烦恼太多，还是要回到烦恼轻，智慧就能长。我们刚刚讲到六祖慧能大师啊，他不只没有机会之学，他连字都看不懂哎。哦，不是啊，他不识字啊，我这不太一样，不识字跟看不懂不一定一样，有时候是看装的，看不懂。也不是装的啦，他自然表演出来的，大家能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有时候这些圣人的境界啊，用讲的不好讲，讲了又怕讲错，讲了又叙述又不完整，他不识字啊。这个表演提醒那些哦，你很多经典的人啊，你别太傲慢了。你以为你很懂吗？你解决不了的，我都能解决啊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啊，他开悟是因为什么？他悟到了《地金刚经》里面讲：“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”这个无住就是把妄想分别之处放下了，他的真心就起用了，无量的智慧啊，活的那些物质，但是可放下才行。所以有一个人受持《大涅槃经》，他境界很大，他请教六祖，六祖大师说：“你念给我听，念几段，马上好，我知道这一部经说什么，马上讲给他听。”另外一个人问《法华经》，才念的一小段，你不要再念了，我完全知 结果讲没多久，那个人也开悟了。所以开悟的人真好，都能给人讲明白。哦，每一个人都做得到，只要肯放下。放下什么？他们真的第一就是心里是清净，净即光通达，心净到了极点。智慧就开了，这光是表的智慧。哎，他马上听学生问的，他就马上能答，而且还答的。这个学生的制度，所以我们讲学回答问题啊，要机敏又清晰。你不能讲太高了，他听不懂。我们之前有提到，教人移山，悟过高。你们怎么糊涂了呢？这句话也讲。是还没讲二十一次是吧？啊，教人移山，悟过高，当时其可重。就是你讲的这个标准啊，要让他能做得到，不然你讲完，然后你告诉他，嘿嘿，你做不到，他就没办法得力了。而一个老师，他为什么能讲奇迹？除了他有智慧以外，他能设身处地对方的程度。但是我们假如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对方的程度啊，还有一个方法，边讲啊边回答他的问题，要看他的眼睛。他的眼睛假如是，他就是听不懂了。哦，你一看他的表情知道了。但是有时候啊。现在的人，他为了表达对你的恭敬，听不懂他也装懂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你要看到他的表情啊，再适时的调整一下，等他稍微脸部放松，那个眼睛又透出光芒，就听得懂了。所以你讲的人，你要适时是跟他是很自然的互动。你不能讲你讲得很痛快，对方都想睡觉了，那不行了。好，接着呢，必不能问，他确实啊有这个困惑，或者遇到一些情境呢，他还没有办法自己很具体的问出来，可是我们。这个当老师的人已经发觉呢，他卡在某个观念，很想搞清楚，可是他又问不出来。然后于是主动告诉他，他一听明白，疑惑就解除了。这个呢，我们可以举我们之前讲《论语》的时候。翻到我们一起翻到16页，孔子说：“有也，叫人知名的。明朝，朱文六言六必应。你听过这个六言六必的道理吗？”这个应该是夫子观察到子路的疑惑，甚至是子路的弱点都有可能，就是说主动解开他的这个问题。对于不言，然后君我不欲说。其实大家看到，一般的是学生发问，当是老师主 动的时候，往往都是学生问不出来，但是老师知道讲的他能听懂。我们看孝敬呢，也是孔子主动跟曾子讲的，曾子他的基础够大，他还先说把孝敬传给曾子。而我们看孔子讲的，好，我哎，你先做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就强调了学习不要偏在一边，甚至于自己有很好的特质，都需要不断的学习，才能把这个特质发挥到更好。不然有可能这个特质慢慢的反而产生缩点了，会对自己有不好的影响。哦，比方好人，人是好的，但是没有继续好好的学习，痴迷言语，可能这个好的特质没有走过后天的圣贤之道，他会出现状况。好吃不好学，这个人很聪明，但是没有圣贤之道，痴迷也大。现在很多人狂慧啊，看起来很聪明，可是很狂妄，那个就是没有以经典去学习。好信不好学，欺迷眼贼；好吃不好学，欺迷眼教。我们看子路的性格比较直率，可能就是这一段话里面有一些就是要提醒他：好吃不好学，欺迷眼教。你很正直啊，没有好好学习，一无色柔无声啊，最后就跟人讲话就非常粗。好勇不好学，欺迷眼乱。子路很勇猛啊，他假如对这些君臣这些道理没有搞清楚，可能他会做出违背纲常的事情，就变成乱了。我们看很多古代什么刺客列传啊，当刺客的人都是很勇猛的哦，可是他这道理没搞清楚啊，正义正义啊，义要跟正在一起才行，他可能就做出一些错误的事情。好刚不好学，欺迷眼狂，他很刚强，没有好好学习，表现出来可能就偏在狂上面。好，这个是我们讲到的，他力不能问，可是他已经啊到那个强了他能突破的那个瓶颈，主动跟他讲，然后预知，预知而不知。跟他讲完以后呢，他还是没搞清楚。那虽舍之可，他还没到那个悟性呢。那这个舍字不是放弃哦，是暂时不要强求。再观察一阵子，可能他慢慢的积累到了那个时候了，再跟他讲。往往啊，我们父母老师教育者缺乏耐心，就是我今天一定要跟他讲明白，那这个时候就控制欲太强。可能你今天没给我听明白，那我就不睡觉，我可以跟你讲到你明白。这就是时机不成熟啊，硬要做啊，可能就舍弃了。所以凡事啊，时间的事情，求个水到渠成，不要超出预算了吧。就像大自然告诉我们，今天这棵果树开花结果，你要等到它果实熟了，你把它摘下来啊，就很好吃啊。假如还没成熟，你硬把它拔下来，吃起来怎么样？很酸啊，很难吃啊。好，这个力不能问，然后预知， 讲到我时常到英国剑桥大学去发表演讲，他们的学生时常也有问他们，他们比教授讲的对不对啊？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要靠恐慌学说跟大政府啊，那这个话对不对啊？这个也都是主动发问，然后让这些学子们去思考，等他们思考了，又告诉他们应该怎么下手。市长讲到孔孟学说落实在孝敬忠恕，落实在弟子孝敬忠恕啊，就很具体，你怎么去解读孔孟学说孝敬忠恕？大乘佛法基础是十三业道经，但是用几个字写出来，真诚慈悲。其实我们听到师长讲这个，都觉得用心良苦，都是设身处地啊，怎么样才能让现在的人听得懂，知道怎么去效仿，怎么去下手落实？所以我们学习的过程呢，体会到老人家良苦用心，听明白了